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近代史上最受关注的一个案子是伯纳德·麦道夫主导的庞氏骗局，涉及到了数十亿美元。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华尔街的领导者，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人，为慈善机构、大学、社会事业提供赞助，最重要的是为他的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令金融界震惊的是，麦道夫被认定犯有主导庞氏骗局诈骗罪。庞氏骗局是一个古老的骗局，有个名叫查尔斯·庞氏的人，在1910年因为他所设计的金融骗局而被捕，后来就把这种骗局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庞氏骗局让投资者相信会有惊人的收益，行骗的人只需要把最新的投资者的钱拿去给老投资者就可以了。只要能有新的投资者持续的加入，这个骗局就会越做越大，直到最终骗局被揭露，全部崩盘为止。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而被载入了史册。当他最终落网时，他已经挥霍了多达64亿美元的资金。几十年来，他用诈骗来的钱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在法国的里维埃拉购买了别墅和游艇，在纽约有几百万美元的公寓。麦道夫的律师辩称，庞氏骗局的发展超出了他停止这个骗局的能力，人们因他的回报而致富，慈善机构也因他的善心而得到帮助，但实际上麦道夫捐献的也是别人的钱。麦道夫的所有投资者最终失去了他们的储蓄和他们的家，慈善机构和学校失去了数百万美元的捐赠资金，甚至有一些人为此自杀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读了一本布莱恩·罗斯写的一本很薄的书，他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调查记者，报道了麦道夫的生活，特别是他庞氏骗局的崩溃。这本书叫《麦道夫编年史》。这本书对最后的法庭场景的描述让我感到心情非常沉重。当时是法官宣判的时间，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家人、商业伙伴、慈善机构领导人和麦道夫的一些投资者。法官说：麦道夫先生请起立，本法庭的判决是被告伯纳德·麦道夫被判处150年监禁。法官又补充说，作为法律术语的表述，判决书上的时间必须以月为单位，所以150年就是1800个月。这使得已经70岁的麦道夫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余生。法庭上的受害者们发出了欢呼声和掌声，许多人哭了，正义得到了伸张。就像人们凭直觉希望并且相信法庭上的正义一样，如果我们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他们对神的正义有什么看法，我们会得到一大堆不同的答案。同样，如果我们问他们对地狱的看法，我们也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 坦率地说，任何关于确实有一个地方有永恒的正义这个观点，早已不受欢迎，被淘汰了。如果我们随便问一个基督徒，他们最后一次听到关于地狱的查经学习或者是主日正道是什么时候，他们可能会挠挠头，怎么也想不起来。历史学家马丁·马蒂这样写道，地狱已经消失了，没有人注意到它。最近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今天地狱已经成为神学的禁忌词。换句话说，好人从不说这个词，因为这样很无理，很不礼貌。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戈登·考夫曼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他写道，我不认为地狱有什么未来。显而易见，这个世界甚至包括美国的很多基督徒都不接受地狱的存在。一位福音派神学家及时地向基督徒提出了挑战，他写道，如果我们带着自己的想法来读圣经，期望从经文中只听到我们自己想法的回声，而不是雷鸣般的神的想法，那么神就不会说话，我们只会让自己的结论得到证实。我们必须让神的话语质问我们，扰乱我们，颠覆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句话说得非常好，问题不是我们想什么，我们说什么，大多数基督徒的想法是什么，问题是神是怎么说的，他在他的话语中启示了什么。事实上，神已经给我们启示了很多。北卡罗莱纳州著名的传道人万斯·哈夫纳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了。在他开始传道时，曾在一个乡村教会担任牧师。教会里的一个农民不喜欢他的关于地狱的讲道。有个星期天，这位农民对哈夫纳说，你为什么不传讲温柔谦卑的耶稣呢？哈夫纳回答说，我就是从他那里得到关于地狱的信息的。弟兄姊妹们，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新约圣经中几乎所有提到地狱中的永恒惩罚都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口。他在告诉我们，地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除了创造他的那位造物主神，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描述它。根据圣经，有一个即将到来的审判和永恒火湖的刑罚。然而，在最终审判之前，火湖的刑罚不会发生。我们已经通过使徒约翰的异象见证了这个审判。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20章。毫无疑问，第11-15节是圣经中现在最被人忽视的一段经文。我把它概括为四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首先，我们在启示录20章第11节中看到了一个无法忘怀的场景。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换句话说，彼得后书3:10所描述的那一幕将在千禧年国度之后实现，届时地球和宇宙将在剧烈的动荡中消失，他们将在一场灾难性的大火中被烧毁，为新天新地的创造做准备。我们将在启示录第21章中了解到这一点。在造物主神毁灭旧宇宙和创造新宇宙之间，发生了第11节描述的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这是一个法庭，法官坐在那里宣读他的判决。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不信的人将面对他们曾经拒绝和否认的真理， 所有不幸的人都将站在神面前，他们孤独地站在那里，没有辩护人，没有调解人，因为他们否认了他们所听到或者是看到的福音，包括良心的福音、创造的福音和基督的福音。全世界所有不幸的人都将站在他面前。他不是什么宇宙治疗师，或者是祖父般的朋友，而是圣洁公义的大法官。罗马书三章十九节。然后我们在第十二节听到了一个无法逃避的传唤。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换句话说，这些人是世界上重要的所谓推动者和撼动者。这些人是各国的君王和独裁者，是富豪和各种有关系的人。他们要与那些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但仍然过于骄傲而不接受他们在天上的造物主神的小人物或者是无足轻重的人站在一起。这些人被传唤过来，他们每个人都被传唤过来，无一例外，要用一个他们无法否认的标准来检查他们的生活记录。接下来第十二节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无法否认的标准。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说案卷展开了，我在上次提到过，这可能是写在这些人心中的神的律法书卷，默默地向他们见证他们的罪行，而他们却让自己的良心来压制这些罪行。现在这些人站在那里，听到和看到这些书卷的记录，也许还有圣经，与他们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揭示他们失丧的境况。这里也许还有言语书卷、行为书卷和秘密书卷。这些书卷被打开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节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在上次提到过，这些书卷被打开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这些不信的人的永远归宿，因为他们最终的归宿已经确定了，而是为了确定他们永恒惩罚的程度。所有的人都会在地狱里受苦，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同样程度的苦。圣经说人们在地狱中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事实上，主耶稣亲自教导了这个真理。当耶稣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去传道的时候，他对门徒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马太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所以说他们所受的苦和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是不同程度的苦。主耶稣也警告门徒不要效法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他说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些人的刑罚会比另外一些人的刑罚更重，是有程度上的差别。主耶稣还举过一个例子，说两个仆人的不同表现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惩罚。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路加福音12:47-48。也就是说，这两个仆人都得罪了主人，但会根据他们对主人意愿的了解程度来决定如何惩罚他们。他们都会因为得罪主人而受到惩罚，但他们受到的惩罚程度不尽相同。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是这样说的：所有不幸的人在地狱里都会很痛苦，但不是同样的痛苦。有人对我说，神怎么能把那些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的人送进地狱呢？我上一次已经详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人们没有足够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来拯救他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拯救，但是全世界不幸的人都否认了某种程度的真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神将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向人们揭示，每一个被判处下地狱的不幸的人，实际上都否认了某些真理。不幸的人都否认了良心的真理和大自然所体现的创造的真理。每当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神怎么能把一个从未听过福音的人送进地狱呢？我总是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不管那些不信的人对他们听到的任何程度的真理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对你所听到的真理做了什么。地狱中有不同程度的惩罚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那些被福音所包围的人的一个严重警告，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圣经学者马丁·拉尔夫·德哈恩这样写道：那些从未听过上帝话语的异教徒罪犯会经受地狱的审判，但是与那些听到过福音的呼求却拒绝接受而经受地狱审判的人相比，他们所处的地狱就算是天堂了。换句话说，那些有最大机会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却拒绝他的人，将在地狱之火中经历最大的惩罚。我想知道的是，你属于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有很多机会相信神，但是除了只是在周日随便看他一眼，点点头微笑一下以外，在你心中深处并不想真正的接受他，不想为他付出更多呢？有一个审判即将到来，对于那些故意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地狱里有更大的折磨在等待着他们。我的一位同事通过电子邮件向我发送了一个名为亵渎挑战的网站链接。这个网站鼓励人们公开大声地否认圣灵的存在。他们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以为人有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了偿付每一项罪行的惩罚，而不仅仅是那99.9%的罪。这个网站背后的领导团队认为，否认圣灵的存在最终会将他们送入地狱，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们却不相信地狱的存在。如果有人要接受这个网站的挑战，他们必须把他们口头上弃绝神、圣灵以及他们选择亵渎的任何对象的过程录下来，并且把录像发到网站上，让其他人都能看到。我打开了这个网站的档案，看到一个又一个人录下他们接受亵渎挑战的过程。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10几岁和20几岁的年轻人。 有个年轻人站在教堂的建筑外，录下了他否认神存在的陈述，然后对着镜头说：“我不害怕。”这些人就是这样以他们亵渎的行为为荣。我无法想象，当神这位审判者在他们面前回放这些记录在行为书卷上的言论时，他们要遭受的审判会有多么严厉。这些亵渎的人听到了福音，却断然拒绝。他们在地狱经受的痛苦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那么这些人什么时候会向神交账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法庭上，案卷被打开的时候。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场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幸的人将有一个无法逃避的传唤，会有一个无法否认的标准摆在他们面前。所有的书卷都被打开了，他们做过的事，隐藏的秘密，说过的话，想过的事，所有这些都要根据神的圣洁来接受评判。在启示录第20章的这一段论述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使徒约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不可饶恕的判决。神的儿子又打开了一卷书，请大家来看第12节的中间部分。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现在请跳到第15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被打开的书卷中，唯一提到名字的是这最后一卷书，也就是生命册。在提出证据之后，从圣父那里得到审判世界的权利的圣子，约翰福音5章17和22节，现在俯身向前打开了这最后一卷书，这就是天堂的登记册。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一本关于教派的书。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等一下，我是浸信会的，我已经受洗了，或者我是天主教的，我已经通过了基本教义的学习。神从未说过你们要相信教会就可以得救。使徒约翰的听众会立即理解这个概念。每个君王和统治者都有一本在他们掌管之下的公民登记册。如果某人的名字不在君王的名册上，他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君王就不是他的王。使徒保罗把信徒称为天堂的公民。他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写道，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2章19节。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立比书3章20节。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我们暂时被分配到这个国家，寄居在这里，我们永远与未来的那个国家结合。我们有一张绿卡，允许我们暂时在这个国家工作和生活，但我们的公民身份是在天国。我们有一本护照，终有一天在这里将不再被更新。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越来越不喜欢我的护照照片，每次更新照片都越来越不像样，大概是他们没有把灯光调好。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人已经老了，这才是问题所在，对吗？好吧，不要再点头了。 我们这些基督徒正从我们的临时家园走向我们的永恒家园。这本生命册是天堂公民的登记册。使徒约翰写道，圣子正在打开这卷书，这暗示了法庭被允许能看到这卷书。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都将被邀请去看这卷书。耶稣基督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谁的名字在里面，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不在里面。这个人可能会想，我的名字应该在这里，就是这两个名字之间，这里有我祖母的名字和我父亲的名字，然后跳过一代，那应该是我的名字所在的地方，但是它不在那里。没有名字就等于没有入场券。说实话，每个人都会说，我知道我的名字没有写在那里，因为我对你是我的王和我属于你的国度没有兴趣，我更关心的是我自己做王，我用我想要的东西塑造了一个神，我对地上的国度更感兴趣。对于那些名字不在这卷书里的人，耶稣将做出不可饶恕永恒的判决。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启示录第20章的这一段论述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使徒约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不可饶恕的判决。神的儿子又打开了一卷书，请大家来看第12节的中间部分。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现在请跳到第15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被打开的书卷中，唯一提到名字的 是这最后一卷书，也就是生命册。在提出证据之后，从圣父那里得到审判世界的权利的圣子，约翰福音五章十七和二十二节，现在俯身向前，打开了这最后一卷书，这就是天堂的登记册。神从未说过，你们要相信教会就可以得救。使徒约翰的听众会立即理解这个概念。每个君王和统治者都有一本在他们掌管之下的公民登记册。如果某人的名字不在君王的名册上，他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君王就不是他的王。使徒保罗把信徒称为天堂的公民。他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写道，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我们暂时被分配到这个国家，寄居在这里，我们永远与未来的那个国家结合。我们有一张绿卡，允许我们暂时在这个国家工作和生活，但我们的公民身份是在天国。我们这些基督徒正从我们的临时家园走向我们的永恒家园。这本生命册是天堂公民的登记册。使徒约翰写道，圣子正在打开这卷书，这暗示了法庭被允许能看到这卷书。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都将被邀请去看这卷书。耶稣基督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谁的名字在里面，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不在里面。没有名字就等于没有入场券。说实话，每个人都会说，我知道我的名字没有写在那里，因为我对你是我的王和我属于你的国度没有兴趣，我更关心的是我自己做王，我用我想要的东西塑造了一个神，我对地上的国度更感兴趣。对于那些名字不在这卷书里的人，耶稣将做出不可饶恕永恒的判决，这是一个被放逐到神的国度以外的判决。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描述的这个场景如此可怕，以至于人们自然而然地想用各种手法把地狱这个可怕的事实扭曲成一些更容易处理、更令人欣慰的东西，把它说成是一个不那么严重、没有那么永恒的东西。约翰在第十四节的后半段说，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针对这句话有两种关于地狱的说法，第一种是灵魂毁灭论，也叫湮灭论。根据灵魂毁灭论的说法，人没有必要为了进入天堂而拼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受到审判的人的灵魂不是永恒的，而是最终在地狱之火中被毁灭了。根据人们犯罪的严重程度不同，他们能存留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每个被送入地狱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最终都会被消灭。使徒约翰称其为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一定意味着不再存在。然而圣经实际上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和灵里的死亡。希腊语的死亡是 thanatos， 意思是分离，指的是物质与非物质的分离，也就是身体和灵的分离。换句话说，人肉体的死亡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分离后的灵魂并不是不存在了，这种分离是暂时的，会一直持续到身体的复活。到那时，复活后的身体将与灵魂再次联合，那将是一个不再朽坏的身体。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他们都配上了一个无限的身体，将在天堂或者是地狱中永远存在。死亡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了，而是意味着分离。在第一次死亡中，灵魂与身体分离，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会经历，除非信徒是活着被提。而第二次死亡，只有不信的人才会经历，他们要在不朽坏的身体里经历灵魂与神永远的分离。我们从来都不需要问，人会永远消失吗？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这个人将在哪里存在，一直到永远呢？位于多伦多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克拉克·平诺克，就是灵魂毁灭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最喜欢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0章28节，主耶稣在这节经文中警告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听起来像是灵魂毁灭论，对吗？但问题是，希腊语中的灭这个词，它的意思不是消失，而是交给。事实上，主耶稣多次使用过这个动词，每次都不是指消失，而是指被交给苦难。在地狱里，身体和灵魂都不会毁灭消失，都要承受灵里和肉体的痛苦、孤独、饥渴、煎熬、愤怒、绝望和恐惧，同时还要承受这个火湖所带来的灼热。灵魂毁灭论说，不可能，没有人在地狱里永远活着，他们都毁灭了。主耶稣在他的一次讲道中说，失丧的人将进入永恒的火中，马太福音25章。他接着补充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25章46节。这里的希腊语词永 Aionian 意思是永恒的、永远的、没有尽头的。耶稣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地狱将是永恒的，也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天堂将是永恒的，是没有尽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说，我想去天堂，但过一段时间我又想去地狱，我希望天堂是暂时的，没有人这样说。弟兄姊妹们，你永远不用担心天堂只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神会改变主意，天堂是永远持续的。那些认为，我想我可能会下地狱，但过一段时间我就能上天堂的人，是被误导了，他将不能去天堂，地狱也是永远存在的。还有一些说法也不接受地狱这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下面我们就再简单看看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第二种说法是普救论。普救论和灵魂毁灭论是两个欺骗人的理论，给人们带来了错误的盼望。毁灭论说没有人将永远生活在地狱里，而普救论说每个人都将永远生活在天堂里。根据普救论，只要一个人是真诚的，不管他走哪条路， 最终所有的路都通向神。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在今天几乎无人知晓，或者即使知道也被人忽视了，所以有这种观点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站在至高的神宝座面前接受审判的人多得数不清，人类历史上所有没得救的人都要听到针对他们的不可饶恕的判决，随后他们将被扔进火湖。圣经提到了两个不信者的灵魂和魔鬼暂时受折磨的地方，一个是旧约圣经中提到的阴间 Sheol， 有时候人们把它说成是地狱，这其实是不恰当的。新约圣经中与这个词相对应的词是 Hades， 这是希腊语，也是阴间的意思，这是所有没有得救的灵魂等待最后审判的地方。另一个希腊语词是 Tartaros， 也被翻译为地狱，但不是火湖的那个地狱。有些恶魔甚至直到现在还被监禁在这个地方，等候对他们最后的审判。彼得后书二章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个地方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有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无底坑，或者是类似于无底坑的地方，这是用来描述恶魔暂时受折磨的地方。主耶稣在格拉森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一大堆污鬼的时候，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记录说，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总之，这些地方代表着坟墓、阴间和受折磨的地方。在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使徒约翰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换句话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暂时的受折磨的地方了，因为受永远折磨的地方已经接收了所有没有得到救赎的东西。这个受永远折磨的地方就是地狱，也就是火湖。我们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记录中并没有提到它，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狱主要是为魔鬼和跟从他的天使创造的。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可以再用一整篇道来专门讲述地狱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三节，地狱是一个人们哀哭切齿的地方，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是一个吞食人的虫子永远不死的地方，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四节，一个大火永远不会熄灭的地方，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一个折磨人让人饥渴感受到罪恶和悔恨的地方，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它是一个大火炉，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节，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犹大书一章十三节，它是一个昼夜不得安宁的地方，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修辞比喻的说法，就像一个火炉，一个咬牙切齿的地方。这是给你上的语文课，比喻不能用来修饰它所表达的思想， 比喻是用语言来描述那难以言表的事物的一种有限的尝试。人真的没有办法准确描述地狱的可怕。但丁在他关于地狱的经典作品《地狱之旅》中写道，在地狱的大厅上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下面这一段话：我是通往悲哀之城的路，我是通往被遗弃之人的路，我是通向永恒悲哀的路。进入这里的人，你们要弃绝一切希望。这就是对地狱的真实写照。还有人这样描述地狱：地狱既是一个死亡判决，也是一个生命判决。地狱是与上帝永远的分离，地狱是在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里永远的折磨，没有假释，不能向上级法院上诉，不可能提前释放，没有第二次机会，永远无法逃脱。这就是希望的尽头。这些人在世的时候，他们拒绝庭外和解，拒绝法官为他们的罪偿付生命的提议。本应成为他们救主的那一位，现在成了审判他们的法官。这是对仁慈、爱和希望的告别，再也不会有阳光、笑声、美丽和欢乐。这是对神的声音和恩典的邀请的告别。有一首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的：哦，这是多么大的哭泣和哀嚎，因为迷失的人得知他们的命运，他们为岩石和山脉哭泣，他们祈祷，但他们的祈祷已经太迟。对启示录第二十章这段经文的理解，可能对今天的听众产生以下五种影响中的一种。我们先看看对不信的人会产生的三种影响。第一种反应是冷漠，这只不过是再一次听到关于地狱的事情，再一次无动于衷的离开，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根本就不在乎。这是一种冷漠的反应。第二种回应是反抗，上帝以为他是谁？有个人说，如果上帝把人送进地狱，我宁愿去崇拜另一个神。另一个人说，如果上帝审判人，把他们送进地狱，那我就去地狱里反抗他。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显明内心是何等的刚硬，灵里是何等的黑暗。第三种回应是接受。我祷告除了前两种回应，神的灵会使一些人接受神。这就像腓立比监狱中的那个狱卒战战兢兢地来到保罗面前说，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呢？保罗说，相信主耶稣，使徒行传16章30到31节。相信主耶稣就是单单地把信心放在他身上，承认他是至高无上的主，是成为肉身的神，是活着的弥赛亚。今天就接受他吧。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个学习将带来三种不同的回应：冷漠，对神进一步的反抗，或者是接受他。对于信徒来说，我祷告这个学习会带来下面几个效果。第四种回应就是受到激励。我们信徒是肩负使命的，神已经差派我们去传播他的信息，告诉世人有一位神，他将成为我们的救主，或者有一天他将成为我们的审判者。基督徒作家鲁易斯这样写道，我们需要牢记，与我们交谈、一起工作、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每个人， 其实都是不会消亡的生命。有一天，他们将成为不朽的恐怖，或者不朽的辉煌。没有普通人这回事儿，我们都是不朽的人。第五种回应是感恩和敬畏。但愿这次学习能在我们心中激发对神的感恩和敬畏。作为信徒，我们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我经常想起约翰·牛顿在歌词中的见证：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他经常说，他在天堂里会有三个意外的发现。第一个意外的发现是，有些他以为不会在天堂里的人出现在那里。第二个意外发现是，有些他以为会在天堂里的人，结果不在那里。第三个意外的发现就是，他自己居然在那里。上周教会里有人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首诗，这首诗没有署名，颇为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想法。诗是这样写的：有天晚上，我梦见死亡降临，天堂的大门敞开，一个带着明亮光环的天使迎接我进去。令我惊讶的是，我曾论断和贴了标签的人就站在那里。他们没有什么价值，在属灵上是残疾的，出现在那里很不协调。愤怒的话语来到我嘴边，但却永远说不出口，因为每张脸都显示出惊讶的表情，没人想到我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路加福音书中，门徒们被差派出去传道，期间他们做了一些惊人的事情，包括赶鬼。他们回来后对自己惊人的事工成果兴奋不已，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加福音10:20。换句话说，主耶稣从永恒的角度出发说，如果想为一些真正伟大和美妙的事情而欢喜，甚至超过你为神的荣耀和福音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就，其实只要为你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而欢喜就可以了。你应该非常庆幸，作为一个信徒，你可以和其他被救赎的人一起高唱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为父神后嗣以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所献的宝血和生命，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被你称为圣洁和公义的，以至于你为那些不信的人将来审判所预备的地狱之火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地狱的审判是圣洁和公义的，但因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从那个审判当中被救赎出来。我们要为此永远的感谢你，赞美你，颂扬你，崇敬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谢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感恩，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